在上个星期，我和一位很尊敬的香港朋友 Fermi Wong 黄慧芬女士做过一个访问。她是香港融乐会的创办人，也是一个很有心的社工。咁多年来，她在香港的工作就是协助少数族裔融入这个华人是主流的社会。虽然她不是一个所谓的 household name， 但是她在行内或者是认识她的人当中的口碑是毋庸置疑的，但他现在在国安法通过之后，亦都跟我的朋友一样已经离开了香港了。这件事情固然是很令大家唏嘘，但同样我们都值得留意的就是，经过他这么多年的努力，香港的少数族裔其实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地标。其中一个我们很能够体现香港或者是旧香港本来的国际化的地方，不是那些什么大酒店啊，不是那些很官方的景点，而是由下以上成型的重庆大厦。记得在几年之前，我去过非洲摩洛哥南部的城市马拉喀什，那里是被 TripAdvisor 选为全球最佳旅游景点的。它的最大卖点就和我们的重庆大厦大同小异，并不是任何规划得很完美的现代化旅游配套或者是名胜古迹，而是全个非洲最大的旧区市集广场。广场的每晚都有来自世界各地几千人从事各种各样的传统活动，乱中有序，来自伊斯兰文明、非洲、西方、亚洲等等的不同的时空，而摩洛哥的软实力就是这样传播起来了。咁既然香港本来有自己嘅软实力，自己嘅马拉喀什就系重庆大厦，点解我哋唔珍惜呢？2007年，《时代》杂志刊登咗一个叫做《亚洲之最》嘅专题，将我哋香港嘅重庆大厦比喻为亚洲最能够体现全球一体化嘅例子。从此，重庆大厦嘅声明喺全世界开始弘扬开嚟。冇人会想你会乜嘢数码港啊、中药港啊，或者而家啲咩国安港咁样。但系大家起码喺西方嘅世界都会知道，全世界最全球化嘅一座大厦就系喺香港。根据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嘅麦高登教授啦 ，Professor Gordon Matthews， 佢亦都喺国安法之后挣扎过一轮，但系就决定暂时仲系留喺香港。根据他的研究，重庆大厦就属于所谓的低端经济全球化中心。 Gordon Matthews 他花了几年的时间在重庆大厦做田野考察，即是 field study。 在2011年出版了一本很有口碑的书，就是叫做《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贫民窟》。咁我当时又为呢一本书嘅中文版写咗个序啦，咁亦都对呢座大厦加咗好深嘅理解。根据麦高登教授非正式嘅统计，呢座大厦嘅住客至少嚟自全世界120个唔同国家，系120个唔同国家。除咗一啲中意平租嘅背包客啦，即系 backpacker 啦，亦都有嚟自譬如话加尔各塔啊、孟加拉等等一啲预期居留嘅游客。佢日常会喺大厦嘅餐厅嗰度工作。买一些可能冇牌的手表啊、手机等等，赚到汇款就回去家乡。亦都有来自非洲的商人或者是音乐人啊、唱片监制的 rappers 啊等等，亦都有一批无国籍的第三世界难民或者是寻求庇护的人，即是 asylum seekers 咯。夹埋就系结成了独一无二的社区。当然唔少都仲有无奈前参与香港初选的印裔香港人 Jeffrey Andrews。重庆大厦居民不少，估计可以容纳几千人，而人口世界上最少的国家，好像太平洋的鲁鲁共和国、阿图阿鲁等等，总人口也都不过是10000人。换句话说，重庆大厦的住客旅客不单止粗具国家规模，也都好像一座小联合国。这个小联合国如果可以结合到香港本来的品牌，其实价值是难以估计的。价值不是最市侩或者政府最喜欢讲的那种价值，而是我们真真正正体现到人民的 values。而且这种价值是可以拓展很多我们很少想过的国际网络。在重庆大厦运作的低端全球化经济，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全球化通商，没有跨国企业集团，没有庞大的资金流通，亦都没有律师监管。但是好像 Professor Gordon Matthews 这样形容，这一类经济是全球化的主要活动，养活了全球的70%人口， 當然不是說重慶大廈養活全球七成人口，但是這一種的經濟模式是養活了全世界的七成人口的，因此也是吸引了包括他在內的全球學者去考察了。據他的研究所得，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有高達兩成的入口的廉價手機居然就是來自香港的重慶大廈，這一種香港非洲網絡由地下去到地上一定不可以看少。近年中國崛起，大量去到非洲投資基建，其實重慶大廈早在十幾年前已經為非洲通訊科技市場做了很大的貢獻，亦都是不少非洲人對香港的印象留下重要的標記。其实在附近的广州亦都有一个类似重庆大厦的非洲黑人社区小北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量西非的人来到广州，他们买一些比较便宜的中国日用品，跟着回去家乡转售，久而久之居然形成了一条非洲村。本来是回族伊斯兰社区的小北路，因为宗教文化比较接近，亦都成为了不少非洲人的聚脚点。当伊波拉病毒在西非爆发，广州市政府当时公布非洲人在广州数目是16000人，长期居留是4000人，但是根据德国的时代周报推算，计算长期、短期和非法居留人数，相信广州大概是有15-20万的非洲人住才比较贴近现实。和香港有关的是这条广州的非洲村可以说是香港重庆大厦的腹地，即是 Hinterland。根据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出版的《中华侨务商月刊》，有调查报告是这样说的，广州黑人移民群体的形成是香港作为中国非洲之间的小商贩贸易中介地向内陆延伸的结果。换言之，最早进入广州的一些黑人商贩是由香港重庆大厦走入去。这篇的文章指出，非洲的商人在香港和广州之间逐渐形成了一个分工，比较识赚钱的有很多营商本钱的非洲商人呢，会因为香港的市场组织比较好，有良好的法治，即是讲的以前，而驻守香港。非洲英语区国家的商人呢就多数在香港，但法语区的非洲人呢就多数会进入了广州。如果这个体系可以在香港正经的精英那里善用，配合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战略、等等，本来呢是一个无价宝的，但是今时今日智慧长城就是另一件事了。重庆大厦经过 Lonely Planet 介绍，亦都成为了不少欧美背包客 backpackers 在香港旅行时住宿选择。好像他们去到摩洛哥的马拉喀什，不是为了那些伊斯兰国家都有的清真寺、宣福塔看这些旅游景点，而是为了游客而上的国际大广场。很多游客来到香港亦都不是为了扫货、买什么国际的品牌、等等，而是为了看另一面。Lonely Planet 提到，重庆大厦和邻近的尖沙咀高级酒店是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壁的电梯、暗的灯光、全座大厦大概200部闭路电视摄录机本来是不值得推荐的，但是重庆大厦作为尖沙咀另类的存在，最繁忙大都会对面就有这座这么有特色的大厦，又很值得 backpackers 亲身感受。在重庆大厦大门入面和外面比较，尖沙咀仿佛是香港近年旅游业、零售业等等过度依赖中国的个人游、 SIPR 等等政策的缩影，代表了千篇一律的店铺、途人，无论是香港人还是游客，基本上相同的消费模式，其实已经是令到本身香港面目全非了。相反，在重庆大厦入面反而是呈现了一些理想主义分子梦寐以求的多元社区，甚至好似 Gordon Matthews 所讲世界中心的贫民窟，充满住不同种族底下阶层的奋斗故事，而且还有香港失去了很久的多元活力。这种特色本来才是国际流行文化对香港的认知，好像王家卫执导的电影《重庆森林》，这个是1994年的事了，转眼间参考了不少影评的国家之言，很多都会认为王家卫是借重庆大厦的人口高度密集衬托城市人之间的距离，时间虽然相距很短，但是内心依然孤独，因此才有金城武饰演的何志武所说这个金句。很多没看过电影的朋友都会打卡、在 IG、status、都会打过这句说话。我们最接近的时候距离只有 0.01 公分，57个小时之后我爱上了这个女人。这些这样的独白 是不是很有感觉？至于象征了会过期的感情的罐头菠萝，这一类正正是重庆大厦给到当其市民发言的想象。无论不同的观众读者怎样去诠释，我们想同成日讲的时空压缩 Time Space Compression 亦都是应用全球化现象的基础概念，摆返在重庆大厦这个背景，确实有做返文本分析的价值。时空压缩是由全球化时代的学者或者人文地理学者所提出，指出资本主义为了加速商品生产资本累积的效率，通过加速生活的步伐和借助崭新的交通运输和这个通讯的方式消除时空的障碍概念，其实是承袭了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消除空间论述的。之后不少到香港取景的西方电影其实都要安排类似重庆大厦或者是九龙城寨这一类的场景，仿佛找不到这种这样的时空，就找不到大家心目中的真香港。可惜香港人对重庆大厦的印象，很多主流的朋友依然停留在傲慢与偏见，政府更加是完全不懂得善用。 Gordon Matthews 用他者的视角发掘了属于我们香港人的重庆大厦，他亦都成为了我们香港人的一份子，而我哋亦都引领咗唔少国际嘅媒体一同探索，将呢座香港最能反映佢独立文化嘅大厦呈现喺国际面前。但好多朋友，特别系上位者啦，又或者系由北而南嘅朋友啦，从来对呢个地方都有一种误解，就会将罪案啊、社会问题啊同埋重庆大厦拉上关系。随住香港主权移交，重庆大厦亦都难免慢慢开始丧失咗独特性。亦都反映了香港在不知不觉之间放弃了一道又一道与国际接轨的桥梁，无论是由上而下的、由下而上的、高端的、中端的、低端的，什么的 dimensions 的都是这样。如果丧失了曾经拥有国际的特色，变成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那到时候世界只会知道摩洛哥还有马拉喀什还会不会来香港呢？又或者到其时香港还是不是一个亚洲国际都会了。